妹，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清晨，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读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但愿啊，今天所交通的话，你能够啊，在恩典中，在啊启示的光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啊。神啊，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一个心意，主啊，让我们知道他们啊所抽的道路，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我们把这一些啊所要交通的话叫做仰望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感谢敬拜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交通以赛亚书第五章。那第五章呢，就是从第二章以赛亚末得了末世，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然后一直下来啊，到了第五章呢，这一个啊。在这一章里面呢，我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啊。在第五章第一段呢，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呢，是讲到葡萄园的故事啊，神怎样啊栽培以色列人啊，来成为啊神的葡萄园。那第二段呢，从第八节呢一直到23节呢，神在这里呢讲到他们有六个祸啊，因为他们啊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呢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到神将来所要有的审判，从24节到30节。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呢，神用葡萄园的比喻，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神用葡萄园或者是用无花果树呢，来比喻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啊。首先呢，神在那里讲到，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为我所爱者的的歌呢，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啊。所以这讲到神自己呢，他实在是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所有在旧约时代，在人的历史人的当中呢，所做的功呢，主要就在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当中。那当然这一段话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居民跟犹大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神他如何摆上他的一切呢，在这一般百姓的身上啊，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呢，来做这一个功呢。第一个呢，他把他们这个葡萄园是设置在这一个肥美的山冈上啊。那我们知道呢，神把他们带进这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啊，让他们呢能够在那里承受产业。然后呢，神呢不仅把这个肥美的山冈设立这一个葡萄园呢，他做几件事情啊，他要刨这一个园子，卷去这些石头啊，让这个土地呢 适合这个葡萄树来栽种，而这个葡萄树呢是上好的葡萄树啊，上等的，然后呢并且呢他又在园中盖楼呢，盖一个圣殿跟会幕，然后也在那里建造一个压酒池啊，指望并且呢他指望能够结好葡萄，却是结出了野葡萄。那在这里他们啊是蒙神所拣选的啊，就好像啊我们呢是蒙拣选的族类呢，是君尊的祭，有君尊的祭司呢啊等等。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神呢特别以他们立约啊，把他们从万民当中拣选起来，特别来栽培他们。神呢在园中盖一个楼啊，就好像在那里预表神啊的圣殿建造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与他们同在，并且呢在这里有一个压酒，换句话说呢，我们知道葡萄呢啊成熟的时候，好的葡萄呢果子累累，并且呢送到压酒池的时候呢会啊产生许多的这些葡萄汁呢，最终成为这一个在酒榨里面啊产生许多的葡萄汁，酿成这个上好的葡萄酒，让主人来享受快乐。而无花果呢，圣经也常常让我们看见无花果是啊在夏天的时候成熟，成为做成这一个无花果饼啊，让主人让人呢能够享受这一个无花果饼的这一个丰富。所以呢这些都是讲到神对于他的百姓，一面来说他呢在这一个百姓的身上，他如何赐下许许多多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带进牛奶与蜜之地，并且呢神的眼目看顾他们，神啊，按时的降下春雨秋雨，然后让这一块地呢能够结满了啊这一个果子啊，并且让啊这一个他的百姓能够享受。而神从他百姓身上所要得着的，在之后我们就看见呢他指望他的百姓能够啊公平并且有公义啊，但是呢很可惜呢，神在这里说我和你们辩论断定这个葡萄园的是非，他说呢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一切的心思工作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要建立这一个以色列的国呢，让他们能够成为万民之首啊、哦，这一个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神。结果他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所以神呢，他的愤怒跟啊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他说：“那我像这个葡萄园要怎样行呢？”首先他要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然后他也不再修理，不再啊刨这个刨这个地了、哦、让荆棘棘藜呢长出来，并且他也不再降雨在其上， 因为呢，耶和华的葡萄园啊，不是象征啊所仰望的。以色列家是他所喜爱的树，犹大啊，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啊。然后呢，他所喜爱的树呢，就是犹大树啊，犹大人。所以呢，他指望公平，却是暴虐；指望公义，却有冤争。我们知道，公平和公义呢，是神宝座的根基。这一个地方呢，乃是彰显神的见证在地上的地方。神要他的百姓能够活出与他们所侍奉敬拜的神的属性是一致的，然而百姓却带出完全相反的见证。神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典完全落了空啊、哦！所以啊，神的审判要临到。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确实有许多可以思想的啊。首先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个神呢，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迦南地按着神的律法，按着神的旨意呢，命令啊，来过生活的时候，来侍奉敬拜神的时候呢，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远远超过他们所想的，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远远超过所想，他们所求所想的。你比方讲，神在那里说，我为你们围起了这个篱笆墙垣，换句话说，神当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命令的时候呢，神成为他们的保护，不是他们有什么强盛的军队保护自己，是神自己在那里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一切安居乐业啊，能够在那里享受神所赐给他们地里土产一切的丰盛，并且呢，神除去那一些荆棘和蒺藜，换句话说，那一些啊不能够结出啊果实的这一些啊败坏的事情呢，只要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不让这些作恶的事发生啊。作恶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审判，但是他们只要专心的跟随神，神就会让这些作恶而带来的啊审判啊不临到他们。然后呢，神还讲到这一个春雨秋雨，雨降在他们地上。我想呢，这一些呢，真是出于神自己的管制，出于天的。他们只要按着神的定义生活呢，神就把这一些祝福从天而降临到他们。这一些当以色列人百姓好像啊，年日过去就以为平常，就是该有的，以至于他们开始犯罪，远离神啊，审判临到他们还不自知啊。我们知道呢，神今天啊，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在神的儿女当中，同样的在那里做经营建造的工作啊。那神无形的保护也是一样不改变，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实在是神啊无限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切。另外一个点更重要的呢，我们在地上神把许多的恩典祝福赐给我们，不仅是个人，更是教会团体性的。神有他的目的，乃是要叫教会在各处都成为金灯台，成为一个神在地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神巴望从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他能够得到他所要的。就好像这个葡萄园，神在那里经营建造，他所有一切的心血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巴不得他的经营建造能够带出这个祭司国度的实际，而让万民能够借着他们来归向神。但是这般百姓反而结出了野葡萄，反而与神当初在他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完全背逆。这个原则呢，在今天教会当中神仍然没有改变。神他有无限的丰富恩典，他可以领导我们，但是他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当中呢，他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就是教会刚刚提到在地上要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各处显扬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侍奉敬拜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啊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教会在地上不能够满足神心意的时候，神的审判一样会临到。这个就是当我们去读启示录一二三章的时候，为什么讲到那七个教会，为什么首先讲到主乃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主在那里施行审判。审判并不是消极的，审判乃是一个积极的盼望，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走岔路的时候呢，主那一个审判的亮光呢临到我们，我们能够赶快悔改，能够继续在地上发光见证主。那我们知道主对七个教会啊，好的有继续的勉励，不好的神有严厉的责备，所以呢啊，并且他呼召得胜者。为什么需要呼召得胜者？普遍的光景已经败落下去，普遍的光景已经落到神那一个要求的啊底下了。所以呢，神必须使用这一般得胜者，能够带进整个教会，重新能够恢复那个耶稣基督的见证来。所以我们看旧约跟新约这些原则是不会改变的，神所要得着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神所经营建造的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在千年国度里面主耶稣作王掌权的时候呢啊，才能够达到神所要的那个目的啊，并且带进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一段话呢不仅针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的这些情形啊，也是今天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 然后第二段呢，他就讲到这六个祸。那六个祸呢，我们可以分成前两个跟后四个。那前两个祸呢，讲到这些百姓呢，啊，首先呢，他们就只顾自己啊。第一个，那些专门啊积攒钱财啊，然后啊积攒自己的财富啊，以这个房子啊建造起来啊，享受他们啊只顾自己啊所做的这些事啊，神啊要在那里啊责备他们啊。然后第二个呢，神讲到他的审判临到这一般只顾自己的人啊。因为呢，神他在第十三节之后呢，他就讲到他的百姓啊无知啊，结果就被掳去啊，因为他们不顾念神家的事啊。所以呢，神开始的审判要叫他们的房屋成为荒凉啊，这个地里的出产呢啊，好像遭遇极大的饥荒一样啊。然后第二个祸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一个啊，那一般呢专门追求浓酒啊流连这一个享乐呢，一直到深夜的人呢，他们每天从早起来就是贪图享乐啊，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吹笛，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人活着以自己为中心啊，贪图自己一切物质上生活上的享受，而不顾念神的家，不顾念神在地上该有的见证，当然也不顾念啊神的律法，神所定规的这一切生活方式如何来见证神，建立这个国度。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啊被掳去，他们这一个啊因着被掳呢，所以他们啊就被降卑啊，不管是这个贫穷人也好，卑贱人也好啊，都被降为卑啊，让他们看见唯有耶和华是公平而崇高的啊，公义显为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啊对这两班人啊讲到他们有祸了。然后另外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个祸呢临到啊更厉害的指责他们的罪恶来。第一方面呢，讲到那些以虚假的戏神牵罪孽的人，然后呢这一班人呢，他们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对着神的作为呢，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的心中说呢，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然后呢，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他们啊曾经十次呢试探神，让神啊极为发怒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试探神，存着不信的恶心啊，就好像这一般悖逆的百姓一样啊，他们的心呢存着这一些实际啊虚假罪恶啊，然后呢不晓得神的真实作为，神所要成就的一切 必定要成就啊，神的审判说要临到，必定要临到。他们仍然在那里活在那个虚谎的当中。第二个呢，啊，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神称他们有祸了。那我们知道啊，神是善的，是光啊，是啊，叫人能够喜乐，因为他是乐意把恩典赐给人的神。然而神的百姓今天落在这个罪恶仇敌的捆绑底下啊，他们颠倒是非啊，就好像我们现今的世代呢，在许多的媒体里面，甚至啊，在许多这一个啊，我们去看呢，特别是这些集权的国家啊，或者啊，在世界各处都一样，他们总是啊颠倒是非。啊，叫人无所适从，所犯的罪恶，他们可以把它颠倒成他们是做公义正义的事等等，这些在神的眼光当中，神必定要审判。啊，人可以欺哄人一时，但是呢，神是公义的。当然，就着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只要啊，能够认识真理，经历真理，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啊。这一般人有祸了。另外讲到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有祸了啊。自以为有智慧，实际上没有那个实际的人啊，他们有祸了。他们自高，没有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智慧啊，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带领百姓走岔路的这些文士啊，当时的这些祭司们就是这样的光景。然后呢，祸灾啊，那些勇于饮酒啊，用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这一般人啊，可能他们手上有一点权柄，但是他们在断定这些是非的时候，他们接受了贿赂，这是神所最恨恶的。因为神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他们完全把神代表错了。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行，因为他们贪图这些浓酒，换句话说，贪图这些世上的喜乐啊，这些满足自己肉体的那些快乐，而做出这些不义的事。所以这些神都必要审判，神严厉的指责他们这些人有祸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到了马太福音，他也指责这一班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更改了神的话，他们啊不好好遵守神的话。就好像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在啊，犹大人跟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所啊有的光景一样。最后呢，讲到这一个审判，主耶稣啊，神在这里讲到这一个愤怒的审判呢，没有人能够抵挡。当火临到的时候呢，他们不过像是脆屑跟甘草一样，毫无抵挡的能力。神的审判一临到，完全的毁灭他们。 所以神在这里讲到一个极严厉的毁灭要临到，而他要从远方呢招一个国民来攻击他们啊。这一段话呢，主要呢是讲到将来要来的这个亚述帝国，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呢，啊，最强盛的国家在北方呢就是亚述。我们知道亚述后来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就把整个以色列人掳到啊外邦去了，所以啊神就要用这一帮国民来吞灭他们，好，这是神严厉的审判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可以有多有一些交通和补充。
好，我也稍交通一下。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以赛亚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历史的时候呢，他一开头都是先指出他们的罪恶来，那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审判工作，然后紧接着又出现就是复兴那个景象啊，带出一个新的一个光景啊。那当然这个很清楚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成的啊。所以从第一章开头，先知将来呼天唤地，说出神百姓那个属灵的败落啊，神就像个父母一样养育他们，养育大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认识养育他们的神啊，甚至到个地步比那些牲畜还不如啊。然后后面就讲到神对神百姓的一个审判啊。那到第二章呢，很快又出现另外一个景象啊，先知当然又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景象呢，是有一天这个耶和华的山要胜过诸山啊。那但很显然这个是以赛亚看见将来基督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降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众民都要归向这个山，都要奔向雅各的山，都要听他的训诲，听他的教训，因为耶和华原本是从西安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哈。然后后面就讲到将来后是说第二章末后半段又神章又在呼吁神的百姓要回转而行在耶和华光中就指出他们许多罪来许多罪来，到最后说到他们不要依靠人。那第三章呢，就讲神要除去他们所依赖的，不管是粮食是水，不管那些有权力的那些勇士神在那要把这些都除去，所代替出来好像就是那些婴孩、那些儿童、那些软弱无知的人成为管理者，结果带来一个社会更混乱、更没有秩序那讲到神对那些做领袖的那些长老和首领，他们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一个错误道路上，那一方面指责神的百姓西安的女子他们神曾经把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好像非常丰富非常富有，结果他们就把这些成为他们的夸耀，成为他们的宣扬并且上面过一个奢侈浮华的生活，所以审判这样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整个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用几个词说代替原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他们穿着非常美丽现在所代替出来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神只要代替臭难要代替馨香，神只要代替腰带那个光秃要代替美华底下要代替，然后说到他们的男子男丁勇士都要倒闭在那个战场上，死在战场上。那到第四章第一节，我想第四章第一节是连着第三章而来的到一个光景，和到那日就光景，好像七个女人要拉出一个男人，表明说大部分的男丁都死在战场上所以这些人像要来求要找到一个男人能够除去他们那个羞辱 我来这个时候表明什么呢？我当时的审判民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的羞辱是什么？他们被仇敌攻击啊，那被仇敌掳掠，成为俘虏，这是一个羞辱。那怎么样才能够除这些羞辱呢？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又带出另外一个景象出来啊，以色列先知又看见一个异象。神让他看见到那里的时候整个情形复兴的景象又出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那又说到耶和华花生的苗要必华美尊荣啊，他要出场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啊，所以很显然就是指了弥赛亚基督的来临啊，因为耶和华花生的苗啊，在以赛亚在先知耶利米也曾经看见过这个异象啊，神要兴起大卫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位公义的苗啊，他做王，他要掌权啊，他施行公平公义。那他在那里以色列就能够安居那犹大就可以得到拯救那我想这个就指的末后末世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渔民全家得救所以神在那里要以公义的人焚烧的人要西安将西安的女子的他们追入出去那就是到有天因为列国来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们在呼求神的帮助那到撒加利亚书让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橄榄山然后叫这些当时渔民逃脱民呢有一条出路那在那击杀列国那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就设立在地上然后讲完这些以后呢第五章好像有另外一个出现一个光景就论到他们的罪恶所以有人说这一章是被称为是葡萄园之歌但是确实这是一首悲哀的歌这是一首悲歌因为神在那里指出他们的许多罪恶来神的灾祸神的审判灾灾临到他们身上那头一个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我们知道圣刚提到圣经里面常常用许多树来预表来代表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讲到葡萄园那在耶利米书十一章讲到说他们是个新橄榄树那何西阿书十四章讲到他们是一个香柏树讲到他们是一个无花果树这些树说到他们和神百姓和神的百姓和神之间那种关系是怎么样关系那葡萄树呢是讲到他们与神应该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主要是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就讲到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应该与神这个葡萄树主要是这个葡萄树是连接在一起的从而得滋润得供应然后结出美好果子出来无花果树讲到它的那个能够叫神得满足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主耶稣曾经说讲到主耶稣曾经来到一棵无花果树结果看见之后叶果子就在那里就做主到这棵葡萄树所以那是无花果树所以无花果树表明神在这个无花果树上要得到果子来吃结果发现没有果子只有空空的个叶子让神更得到满足享受那青橄榄树呢就讲到神和百姓之间的一个立约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说因为这个橄榄树只是就在橄榄树上结果因着他们离弃神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结果这个把这个枝子拆掉拆掉了那何西阿书也讲到他们就像一棵香柏树香柏树就讲到高大尊贵荣耀所以神的百姓他想把他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他们是不列在万族当中的他们是有什么尊贵荣耀的一般百姓但是这一棵无花香柏树最终神也要来攻击他击打他所以这些都是讲到神百姓在神百姓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个荣耀的旨意神在他们身上有个期待所以这个第五章讲到这个期待这个葡萄树是怎么样的光景神曾经在他们身上做许多工作 斯篇八十篇来告诉我们说，神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然后赶出外邦人，把他们栽种在那里，当然是栽种在迦南地。所以神在他们身上有许多恩典的工作啊，不仅把他们栽在那个山岗上，不仅有尾巴驴子来保护他们，不仅把那些石头捡起，神在他们在一直经营、经营、经营，就盼望这一棵上等的葡萄树，上等的葡萄树说，原来他们出生应该是好的，是对的。他们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个上好葡萄树，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指望，说他们讲要指望、指望、指望啊，三次、四次讲要指望啊。神在神的百姓，神拯救他们不是单单只是把他们从埃及华尔全是拯救出来，神有更大的目的，那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让他们在那好好敬拜神、侍奉神。让他们在那里能够把神的心然后发表出来，成为神耶和华在地上的见证。所以因着这个目的，因着这个荣耀旨意，神在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经营，有那么工，那么多的工作，有那么多施恩赐福给他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指望这个葡萄树、葡萄园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没有想到，神在他们心身上的指望落了空。不仅没有结一个好的葡萄树，葡萄果子，乃是结出一个野葡萄，是不能吃的，是酸的，所以神说，我就做那么多，那我还能够再做什么呢？好像神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他已经把他所该做、所该有的已经摆在神的百姓身上。结果神的百姓所带出来的结果都是那些败坏的。神指望他们能够有公义，但是他们所带出来是个暴虐、公平感啊，指望是公义，带出来是延伸啊，因为他们在欺压神的百姓，他们在欺负那些贫穷人，他们没有在那伸张公义，这些都是神百姓的一个光景啊，所以神就把这些把那个泥巴拆掉啊，容许仇敌来攻击他们，毁坏他们，践踏他们。这个我想从以色列历史里面当中一直在看见这个事实啊，神一直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来管教他们，来攻击他们啊，当然到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国家亡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是最终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这些最终的结局所带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按着神起初在他们的身上那个美好的旨意啊，神在他们身上落了空啊，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中过生活啊。所以刚才提到说，从第八节到末了就一再讲到祸灾，祸灾就指出他们许多罪恶出来啊，许多罪恶出来，这一次这些罪恶出来带出来的结果呢，神的审判自然而然临到他们身上，并且这些罪恶这些祸呢，好像非常厉害，非常审判是非常严重啊。但是到25节末了，还加上一句话：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会转消，他的所人生不说。所以我们看到怎么会死的百姓怎么会到一个地步，神这些管教这些怒气已经非常严厉非常重了，但是神说他的手他怒气还没有转向他的手仍然没有把神那个攻击管教手没有收下来，仍然一直在对付管教他们然后26节就讲到最终就是神兴起北方附加北方的那个巴比伦像狮子来吼叫来咆哮向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吞噬，然后最终呢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整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历史过程。那我想借鉴以色列百姓这些历史的一个经历呢，当然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到今天地上教会的一个属灵光景。有时候我们想说，神的百姓他能够那么多的恩典，那怎么会表现这样的情形？这是我们不可理喻的。按照一个正常情形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就像第一章开口说，做父母呢，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小孩子从小这样一步步养育成为大人，但到有一天他却不认他父亲， 否认他是你是生我的，你是养我的。所以我想这在人来说，这是个不可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形，也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很真实的就发生在神的百姓的身上。那时候到今天新约教会人看见今天教会地上光景，我们很难想象教会怎么会落在光，教会怎么会可能会落到这个情形底下呢？但是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这种光景好像也没有比旧约以色列百姓好到哪里去。谢导才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说，我们不要图受他的恩典，表示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恩典，而神的百姓的确得到神的祝福保护各方的扶持，但是我们是不是最终有个情形就图受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没有看见这个恩典有了更大的目的。神施恩给他的教会给他儿女不是有没有目的的，不是白白就是好像就给你就是了，就像一个父母养育孩子也是一样，辛辛苦苦的从出生一直到大，甚至到一个他可能长大成人也许成家立业，好像父母的心仍然在他们身上，一直关心在他们身上，总是盼望这些儿女能够长大成人，成为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处有益处的人。我想或是说在地上能够有个好的一个成就，这是一般父母的心。这也可以说养育父母，父母养育儿子不是儿女不是说给你吃饱就好了不是这个。我想吃饱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怎么让这个吃饱的孩子能够各方面成长都能够正常发育正常，我想就是更重要。然后他长大以后他是不是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是父母对儿女的一个期待，同样神对神百姓的一个期待也是一样。当然神对神百姓的期待还不只是说他们在有地上好的生活，不是，神在他们身上来是说借着神百姓在地上这次能够发表神的心意，发表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一个旨意所以在以赛亚书再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你要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什么叫耶和华的见证？就把神自己把它表明出来，把神自己的性情美德把它彰显出来。他们在地上是代表神的一般人，这是神在拣选起初拣选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荣耀时，同样今天神把神的儿女把我们从世界罪恶当中拯救释放出来，不是只是叫我们不要上天堂不下地狱，神乃是在教会上教会有一个荣耀时，让教会在地上彰显基督荣耀基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个荣耀旨意成就在要成就在教会身上，神多方的做工，神多方的机遇，就是要叫这个旨意这个目标能够应验成就在教会身上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多少我们做神儿女在乃真是徒受神的恩典，好像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落了空，就像当初神在他们身上做许多经营建造工作，但是最终好像落了空，神失望了，神说我现在实在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该做的已经做完了，现在神的百姓带出来的结果神只好来管教他们，这个管教还不是要把他们毁灭掉，这个管教这个倒是要带出一个拯救，带出一个复兴出来。所以为什么每次以赛亚提到神的管教神对付的时候，后面总是带出一个荣耀景象出来，这才是神管教的目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呢他所爱的儿女就要管教，管教目的不是好像要发发怒气发泄神的怒气，那是要把要他们以神的圣洁有份，以神的儿女以神的圣洁有份能够结出义的果子出来，这才是管教的目的就是救以色列历史之教，记得新约教会神的百姓神的工作也是一样。所以感谢神神借着以色列这些历史 隐额，或是说将来也可以说象征将来新约教会神同样做这样工作。所以保罗才说我们不要图受他的恩典。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成的一切，我们所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然后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第四章末了就看见行事为人怎么样能够与神与所蒙受恩相称相配合，就是得到那么多的恩典，那怎么样把借着生活形式把那恩典所要期待的能够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教会在地上的生活该怎么样表现才能够叫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没有落了空怎么突然领受恩典而已。所以神不过是借着旧约历史这些的记载来使您新约教会神的百姓该有一个生活该有光景，好像神在你身上所经营的所工作的一切都没有落了空，并且能够得到他的喜悦，能够让他在教当中得到他的满足，得到他该有享受。
好，我们就主日决定在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祷告。感谢主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也借着这些历史的见解，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求你更是把那个爱主的心能够回应主在我们身上那一个荣耀的旨意，在教会中所要成就的，把那个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并且进入主你的旨意当中。愿主的名的荣耀，我们把早晨的聚会仰望主信息的聚会、波饼的聚会，还有各样的服事，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